圣经，我们今天所查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好，前面讲到了男人，又讲到了女人，那么后边第三章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了说有关执事和监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首先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叫监督，当我们讲到了监督的时候呢，监督也好，长老也好，实际在教会当中呢，在早期教会当中呢，都是传道人的这样的位分的。那么这里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如果想得想做监督这样的工作，在教会当中这样的职分的话呢，他必须清楚他的工作是怎样一份工作。这里边说什么呢，羡慕上工，称他必须要清楚知道他在教会当中的位置的工作是怎样呢，是上工。如果不明白这个是上工的话，他是不能做的。那当我们看到英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稍稍的帮助我们明白一点什么是上工。它叫 noble task， 就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作。这个做监督的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当尊贵的呢，不是高不是低的问题，而是它本身这个工作的性质是尊贵的。也就是说我们讲到了说是牧养教会，牧养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现这是必须清楚这样的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否则的话呢，他就不能够端正工作当中的这样的态度，做监督这样职分的这样的态度。这个态度呢，必须是非常的以尊贵的态度来对待，而不是马马虎虎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工作呢看成一个平常，因为这个工作是神所呼召的，是来做神的事情。保罗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也就是说保罗说真的，真是这样的，你必须明白这个工作的性质，你才能够羡慕他，你才能够按照他说应当有的尊贵的态度，你来对待他，来这样的工作。然后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所以这里边又讲到了，接下来就继续在讲说，这样一个做监督工作的，你要清楚这样的工作是怎样一个尊贵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人的本身呢就有要求了，说必须无可指责。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个人的个人的品格、家庭的见证，还有教导的恩赐，在这第二节当中都提到了，讲到了说他是无可指责，就讲了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有见证的，不是好像是有很多的，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妻子，无论是儿女，都要做到无可指责。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求比较严格，但是这就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给提出要做监督这样的职分的人的一个要求，无可指责。另外一个呢就讲到说，这就讲到了说这个人他的个人的品格要好。第二个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边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这我们就清楚这里边是在讲啊。那么讲到了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里边我们就知道这里边所讲的这个监督是指的一个男性，指的是一个弟兄。他这里边讲了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他这里边并没有说，这里边呢这么说吧，有几种解释吧。这里边这是这么说，说只做一个人的丈夫呢，说有一种最严格的要求是什么呢，这一个人的一生只，这个人一生只有一个妻子，无论他过世了或是还在的话，他只做了一个丈夫的一个妻子的丈夫，他不会再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尽管这个太太死了的话呢，也不可以再娶，这个呢就是比较严格的一种解。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不可以是一个离婚的人，所以做监督的是不可以是离婚的，他必须是一个没离过婚的。那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监督必须是已婚的。所以这三种解释呢不管怎样说呢，但是它都包含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他所说的就是在婚姻当中必须有美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对利未人或者说对祭司或者对于大祭司，对他的婚姻呢都有严格的要求的，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而作为教会的监督的话呢，这里边他给出的原则就是你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这里边在向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婚姻当中，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置的这样的圣洁，这样的专一忠诚，这样的见证，必须在这做监督的人的家庭当中必须要有的。然后呢，后边就讲到了要有节制，所以要想做监督，这个人必须是有节制的，不是一个放荡的人，不是一个放荡自由散漫的人，而且是一个自守的人。自守的人是什么呢？自守的人就说这个人是个谨慎的人，他是一个可以自我控制的人，他不是一个脾气也好或者是各种性情也好不受约束的一个人，他是受约束的人。下边讲到了端庄，端庄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端正，端正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他所做的这个人呢，这个人的他的品行呢是配得别人尊重的。然后说乐意接待远人，他又有爱心，然后说善于教导，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重要，他必须要怎么样，要善于教导。所以我们就知道早期做监督的这样的职分的人呢，在教会当中呢是有，他是有教导的这样的职分的，不单有职分，不单是教导，而且必须要善于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就失去了这个功能的。我们今天的长老呢，现在呢所以监督和长老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长老呢好像变成一种职业的长老了，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的一个管理者了。实际上呢在早期的教会当中呢，长老呢他也，长老也好监督也好，他也是讲到他是牧养教会的。每个教会当中都要有这样的监督和长老，他们呢不单讲道，他们也负责带领教会，也负责带领教会的属灵的这样的前进的。所以呢这些早期的这些教会做监督呢必须要善于教导。而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把长老呢就当作了一种教会管理的工作，教会管理的这样的职能。所以现在的把这些教会呢，教会现在基本上格局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教会一般情况都是这样，长老呢，长老会好像一个公司里边的董事会一样，牧师的角色呢就是相当于公司里边的总经理，就好像是董事会聘总经理一样，长议会呢他们就是来，长老会呢他们就来聘牧师。所以实际上今天呢是已经走歪了。真正的长老呢，真正的长老也好监督也好，他们在教会当中也应该是富有这样属灵的权柄和属灵教导的权柄的。所以这个呢有一点不同的。那么的话呢这里边讲到的说他们必须在个人的品格，第二节当中讲到说他必须有在个人的品格、家庭的见证和教导的恩赐上边必须要有这三方面的见证。然后第三节就讲到了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所以这个饮酒呢它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集合的名词的，就表示一些不良的爱好，并且这些不良的爱好呢怎么样呢，还能够带来后果的。你比如说这些饮酒滋事嘛，这个喝酒带来了后果，带来后果是什么呢，就喝醉了，而且不单喝醉了还产生了很多的事，滋事嘛，就是产生了很多不好的这样的见证，这些事情发生。比如说他可以打人的，可以撒酒疯的，或者在教会当中可以做很多的糊里糊涂的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喝酒的人就被酒充满，喝酒的人就被酒来控制了。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作为教会的监督，他不能够有这些不良的嗜好，而且坚决要杜绝这些因不良嗜好呢而产生的这些纷争和不好的见证。说那么这里边讲到的也不打人，不打人一方面讲到了说这个喝酒不受控制，另一方面也讲到了早期的教会当中呢有一种人是这样子的，可能会一个主人 和他的仆人呢在同一间教会。所以呢，你不管你是主人还是仆人，你都不能打人，你不能够使用暴力。教会里边的权柄呢和世界上的权柄不一样了，不是说他是你的奴隶也好，他是你的仆人，你动手就打他，他不听你话，或者是你命令他怎么样，他这个和世界上的权柄的运用呢是不一样的，不能够动用暴力手段。因为教会里边处理问题的原则是真理和爱心，然后后边说只要温和，所以温和呢，你要温和，要温柔，你作为监督必须要这样的。你主耶稣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为教会舍命，那么作为教会里边的带领者，他也不应该用这种暴力，要用爱和温柔来解决问题。接下来说不增进，说作为监督的你不能够增进，增进的意思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自我为中心。无论是争吵也好，纷争也好，实际都是自我为中心，就是我必须要被认同，我必须要被认可，那么这个监督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不可以自我为中心，而要以真理为中心，他必须谦卑，他不能够自高自大高举自己，他所要高举的是真理，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作为一个监督绝对不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接下来又说不贪财，不贪财呢也是做监督的一个必须的品格。那么不贪财说表达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也常做这样的解释的，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其中一个是什么？他提出来代表世界上这个主是什么？就是马门，马门呢就是钱财。那么如果贪爱钱财的意思呢，就是表明贪爱这个世界，那么不贪财呢，就是表明不被这个世界所累，能够专心服侍主，不贪爱这个世界。所以这是第三节当中所讲的这个他要具备的这样的，在他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要有这样的品格。第三节第四节呢，接下来就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后边小智说或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所以这里边讲到了使儿女顺服。那当讲到说家庭当中的见证的时候，一定包括丈夫啊，妻子啊，儿女，儿女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你的家必须管理好，作为一个教会的监督，也就是说管理神家的人，他必须要管理自己的家。你要管理好你自己的家，凡事呢都是有条有理的，按照圣经来管理这个家，按照真理来带领这个家。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卫生啊，这也包括在内的，明白打扫自己的家。然后呢，这里边讲说管理自己家的一个见证是什么呢？要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里边端庄又讲到了端庄，端庄的意思也是要值得人家佩服，要值得人家尊重，而不是每天在家里边吵吵闹闹的。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到说，他去到一个牧师家里边，他那个牧师家里边有七个孩子，所以他家里边好像是花果山一样，那个孩子都是哇闹得不得了，整天吵吵闹闹的。那么这里边讲到的儿女呢，凡事要端庄，不是吵吵闹闹，不是打来打去的那一种，而是彼此相爱，有主的见证在里边的。那么他讲到了说，而且是顺服的，顺服的意思是讲到他不是不务正业的，不是无所事事的，而是能够荣耀主的，在凡事上边是顺服真理的，不是自己为所欲为的。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传道人的孩子，他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都是很不好的见证。你比如说有的传道人的孩子啊，耳朵上也好，是什么鼻子上也好，弄了很多这样的耳钉啊，什么鼻什么，就是弄一些环子啊，什么这样弄来弄去，穿一些奇装异服，弄一些奇怪的头型，这样都是不可以的。他必须是在父亲的带领下能够顺服真理的，凡事都是规规矩矩的，而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以这里对家里边的一个要求。那么作为第六节的话，就讲到了对这个监督本身的一个要求。监督本身的要求是什么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就是刚信主的不能做监督。所以讲到了说 哦，第五节，对不起哈，第五节讲到了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是一个道理的。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我们怎么能管理好教会的家呢？一个家的头都做不好，怎么能做好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者呢？这个道理我们是清楚的。接下来的第六节呢，就讲到了说，初入教的不可入监督，不可做监督，就是这些刚刚信主的人不可以做监督，因为他们生命呢并不成熟。因着他们不成熟，实际上呢，这样的服侍，这样一个尊贵的位分呢，对于他来说呢，很可能就是一个试探。这样的试探呢，会使他自高自大，所以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边，甚至于有些时候会跌倒的。我们这样的例子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有一些人他们真的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很热心，非常的热心，然后侍奉主，然后就走歪了，因为他们的根基并不牢固。所以呢，这里边讲到的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要等待他们的生命要成熟，他们必须经过考验成熟。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讲到了说，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特别是对教会当中的长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必须要经过试验，要经过时间。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来考验的，要经历时间的，时间短这个呢是不可靠的。有些就好像我们以前讲到的说，拔苗助长，那个苗你是不能拔的，它必须经过时间才能够成长。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也一样，它必须要经过时间，而这时间当中要经历很多的考验，经历好多的试验，然后才能够使它成熟。在这个经历这个试验与考验的过程当中，实际也是认识神、经历神的一个过程，使他的生命能够成熟，也使他能够懂得如何的依靠主，如何仰望主，也能够看清楚自己，他也不会自高自大。所以呢，初入教的刚信主的不可以做这样的尊贵的工作，免得他们被试探，免得他们犯罪。好，讲到了这又是一个条件。那么第七节的这时候就讲到了，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在教会当中一系列的表现，在家庭当中一系列表现，那么马上提到了监督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在教外也必须有好名声，不单在教会里，就是在教会之外也需要有好的名声、好的见证。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徒的见证呢，在那些不信的人面前呢，尤其是你做教会带领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否则呢，我们的信仰会被诽谤的。你想想看，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不过如此，你想想看这个教会会怎么样的呢？如果一个教会，我们今天常常会这样看的，有些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牧师啊，他上台讲道的时候就是闻着身的，你想想看他弟兄姊妹也差好不到哪里去的。你看看一个，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在讲道的过程当中说他的穿着本身与这个尊贵的工作如果不相称的话，对下面听的人都是有影响的。有很多的不信的人呢，他会因此就因为这个不好的见证而对他所传的这个信仰产生不尊重，甚至于诽谤，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什么呢？在教外必须有好名声，否则的话这见证不好，这个见证不是给神带来荣耀的见证，而是给主带来诽谤，人家会因着我们来诽谤我们的主啊。这里边就讲了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前面是落在魔鬼所受的永刑里，讲到的是他们自高自大之以至于犯罪，而在教外没有好名声是怎么样，被人毁谤。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说属灵的军装也好，或者是彼得后书所讲的那个德行，如果没有这个德行怎么样呢？魔鬼就会在这个德行当中来攻击我们，他不单攻击我们，而且是攻击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讲到了第一节到第七节的时候，讲到说教会做监督的资格，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一个教会做监督的资格。再强调一次，监督和长老还有今天的牧师应该是一个位份的，都是作为带领教会的带领者。 那么作为一个带领者，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必须明白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工作，是神所呼召并且是服侍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工作。清楚这样的工作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态度。然后讲到说做监督，他必须他的个人品格，他的家庭见证，并且还要有恩赐，教导的恩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当中所必须有的品格，要与这个品格，要与这个noble task， 就是这个尊贵的工作呢要相称。然后并且这个人本身不能够有不良的嗜好，更不要有这些不良的嗜好而带来教会当中的一些不良的后果，这是不可以的。然后讲到说不贪财，不增敬，不自我为中心，凡事要温和。然后讲到了家里边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了儿女的见证，就是要端庄顺服，不可以吵吵闹闹，因为家管理不好，教会肯定也管理不好。然后又提出个要求，就是做初入教的刚信的，这不可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他是没有好处的。然后在教外也必须有好名声。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呢？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学习呢？所以我们就进到了应用当中。第一个主要的应用当中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个我们主要的应用看到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我们多半呢强调的实际上是教会里边的管理。所以呢教会呢就把长老也好，监督也好，他主要的工作放在了教会的管理当中。但是呢我们往往就忽略了一件事，就是长职这些长老也好，监督也好，他们还是有一个肩负着教导的重任的。也就是说还有真理的教导也是监督的工作。所以他不单是在行政上面来管理教会，而且还要在属灵上也管理教会。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呢把今天的教会里边的错误在于哪呢？今天教会里边的错误就在于把教会的行政管理和属灵的管理分开了，和属灵的牧养分开了。但是呢实际这两个责任呢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监督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生命，他对真理的认识，对属灵的权柄的认识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他来管理教会行政他也不会管理的怎么好的。因为他不清楚真理，他不明白这荣耀啊，这荣耀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懂得，他真理很清楚，他真理很清楚，但是不懂得教会的行政的管理，那么他同样在真理的应用方面呢也是有缺乏的。那么忽略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面呢，实际呢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都会给教会带来麻烦。所以早期的教会的时候，这两个责任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像今天是分开的。所以这个呢教会是应该改变的。我们今天顶多是把这个牧师呢当作长老当中的一员，实际这是错的，他应该做长议会的主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少说鼓励长老，教会里边的长老来讲道的。所以教会里边的长老呢是应该要讲道的，因为他是做带领者，他也是教会的这样属灵的方向的一个监督者，他必须要行使这样的职能。否则的话他单单的就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做行政的管理呢，这样的话教会呢在走的路上面早早晚晚会歪的。所以今天很多的问题呢都是在这里边所产生出来的。就是说长执会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公司里边的一个长老会，只是作为教会里好像在公司里边的董事会一样，他们在那里指手画脚，他们好像是大老板，然后把传道人呢当成一个他的雇员，这是不符合教会当中的规矩的，这也不符合真理当中所教导的。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只有见证呢没有真理呢，那见证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 那有只有真理没有见证呢，又带不出真理的能力，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再说一遍，只有真理没有见证，你带不出真理的能力，只有见证没有真理，那见证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所以呢，这两者呢，除非合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带领好教会。他既是个带领者，又是个真理的教导者，又是教会的管理者。所以呢，这呢是一个恩赐的。如果我们要看的话，我们可以看提多书第一章，我们翻到提多书第一章，因为这是一段平行的经文，都讲到教会当中的这样的长职的这个位分。我们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一章里边呢，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呢，保罗呢对提多这样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长老和监督实际上是一个职分的哈。所以呢他说，若有人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一件事情呢，跟好像刚才的前边差不太多。然后他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他说这里面两个呢是平行的用的，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这里边不任性的意思就是不自我为中心呢、哦，不自我为中心，他不和人争竞。然后也讲到了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慈。然后第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这里边你看到要求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但是这里边就进一步来讲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第九节讲到了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他不单将真理宣扬出来来教训给人，并且怎么样，是他也是牧养这个教会的，劝化人嘛，就是牧养这个教会的。所以教会长老或者是监督的职分呢，一定不能够弱化他在真理上的这样教导的工作的。一旦这样的弱化了，他又站在这个管理者的位置上边，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很可能就出现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的，就是长老会和牧师之间的这样的差别。而长老会呢，它当成了一种单纯的一个管理的机构，行政管理的机构，它慢慢的它这个属灵的光景就会弱化。而传道人呢，传道人因为是他们所雇来的一个雇佣者，那么他在教会的管理上面呢，他没有权利，他只有属灵的这样的权柄。但是这样属灵的权柄呢，又在教会长老会的行政管理的权柄之下，所以这个是极端不健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作为教会的长老会，他们每年要检查教会的增长的情况的，他们所看重的不是属灵的质量，他们所看到的是数量。所以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人数。而牧师呢，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得救的人数。当这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那么长老会的行政权柄高过牧师的属灵权柄，因为是长老会把牧师雇来的嘛，所以那么牧师就要顺服着长老会的这样的行政管理的权柄，所以教会呢就会歪掉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里很多歪掉的都是因为这个一个矛盾存在。所以牧师呢必须要改变他的牧养的方式，一切都为着长老会的目标所设定的目标前进。比如说长老会的目标说你要人数要增长多少，那他就得要把人数做上来。当你要把人数做上来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业绩。为了完成这个业绩呢，你必须不择手段。而作为一个传道人，你有的是什么？你有的就是真理。你拿什么能够换人数呢？就拿真理换人数，这就要妥协。所以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是对的，得救的人是少的。而我们今天却为了人数在那里在用真理来做交换，这实际上是个错的。所以教会里边的长老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必须强化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职能，他必须要带领 必须要讲到，必须被劝化，而这一切呢又不能跟牧养教会的实际的这样的真理的实行离开的，这两个都不能离开的，他俩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而且这里讲到了提多书当中还讲到了，不但要教导真理，用真理劝化人，必然要持守真理。所以我们看到长执监督，他真的有长老监督，真有这个功能的，他是监督嘛，监督你有没有错，所以这叫持守。而这些现在呢，今天呢，本来牧师也好，长老也好，监督是同一个位分，现在把它分开，实际上是不对的，实际上是不对的。而今天教会有这么多的矛盾，或者是教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与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是应该悔改的。那在这里边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其他的，学到其他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就是要我们要明白善工，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有心要服侍神的，我们都要想到这一点，不单是长执要明白这是善工，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这是善工，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工作，我们必须以尊贵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工作，我们不可以马马虎虎，我们不可以对付，当我们对付的时候不是对付人，而是在对付神，我们不是慢待人，而是慢待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讲，我们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不但要殷勤，而且要分外的殷勤，也就是我们真的要在真理上下功夫，我们既然教导人家真理，我们就要在真理上下功夫，我们既然要劝化人，我们就要为着真理来做见证，不单单用我们的嘴讲出这样的真理的福音，而且我们自己也要活在这福音当中，就好像我们读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所讲的一样，你看你们，我们是与神相交的，你们是与我们相交，就是与神相交，这神就是光，是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耳听过的，我们如果不行在光中，那我们就是说谎的。看他这样讲，你们看我们的见证是不是行在光中，如果我们是行在光中，那么你与我们相交，实际上就是也是与光相交，那么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你的罪。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服侍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的，有这样见证的，我们不但要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行在这个真理当中。这里面提到了很多的要求，饮酒滋事也好，或者是不增敬不贪财也好，要温和也好，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不增敬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是妥协，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增敬呢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不增敬呢，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个妥协，就是个老好人，就是我没有什么意见都无所谓，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样的爱呢不是真正的爱心。所以不增敬是什么呢？不增敬不是不以我自己为中心，但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要以圣经绝对的权柄作为中心，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的话还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的家庭，家庭必须要搞好家庭的见，因为我们一个监督也好，一个服侍的也好，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个人的见证，而是一个家庭的见证，是一个非常整体的见证。所以呢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就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些刚刚开始服侍的，我都是鼓励他先把家庭要搞好，先把家庭啊儿女啊夫妻关系啊要有见证出来，然后再来做。再一个呢，我们特别在洛杉矶教会呢都很多的年轻人，圣经呢的确告诉我们，耶利米哀歌说少年负轭是有福的，但是呢我们也清楚少年人呢，保罗呢也给提出过这样的警告的，少年人呢有很多的少年人的私欲，年轻人呢因为他生命的成长呢他需要时间的，少年人他有少年人特定的时间那种特点，比如说年轻人他的头脑比较快，年轻人呢他想些事情的话呢，他的思维呢比老年人呢有很多的广阔，年轻人呢他有很多的弱点，比如说他们 很多的事情呢不能够承受压力，因为他的经历决定他不能够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么他的经历呢又使他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喜欢退缩。所以呢这里边呢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在里边。因为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入做监督，初入教的实际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属灵生命的不是很成熟，但是呢少年负恶呢是有福的。所以这两个呢我们要平衡，我们必须要平衡。那么怎么平衡呢？这个平衡点就在于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因为教会呢需要有你有你们这样的人，需要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出来，这本是好的，但是你们本身自身生命的不成熟呢又是一个实实在在在那里。所以能够解决这问题唯有格外的殷勤，就是保罗所说的要格外的殷勤，分外的人殷勤。殷勤已经是很好了，但是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无论在这在学习的真理的上边，还是在行这真理的上边，你们都要格外的殷勤。当然我们也需要格外的殷勤，年纪大也需要格外的殷勤，但是相比之下呢，你们就需要更加的殷勤。因为这一切的经历呢，对于你们来说呢，你们好像上一个密集的课程一样，你们才能够成长，在重压之下你们才能够承担着重任。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要清楚，千万要小心，免得呢就会自高自大的，就会不谦卑的。这一点呢我们也都已经都看过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另外一个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再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这些服侍的，甚至我们基督徒都一样，我们的见证不单单在教会的，不单单在基督徒的面前，实际在教外呢也要有好名声的。我们所做的必须行在真理当中。你说哎呀我行在真理当中好像这个世界就骂我，但是圣经当中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讲了说圣灵的果子的时候，讲了说什么世上没有什么律法禁止的。我们做一个温柔的人，没有哪个世界的律法说哎呀我太讨厌你了，为啥？因为你太温柔了，不会的。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一切的时候，都是在真理当中。我们要清楚一点，有些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的事情啊，把它怎么说呢，把它就实际上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借口。我们总为我们不能够为真理做见证呢找很多的借口，我们总觉得好像说我们一行了真理一样，这个世界就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呢见证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妥协，因为当我们妥协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所得来的一定不是掌声，而是羞耻，而是羞辱，而是指责。当我们监视真理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敌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他至少都会敬佩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妥协者，当我们做个妥协者的时候呢，那些人说指责我们就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让你做一件事情，你不去做的，他会问你一件事情，说哎，人家那个人也是基督徒，人家就做，你为什么不做？你要告诉他，他是他，我是我，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违背我的信仰，违背圣经的教训。他会告诉，在他心目中就会觉得说，哦，这才是基督徒。如果你要是妥协的话，他不会给你鼓掌的，他只会说，哦，你们基督徒都这样，也不过如此。所以我们呢，要清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在教外的时候，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千万不要妥协。在教外呢要有这样的好名声，虽然他们可能不认同我们，但是他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底线在哪里，我们所信的真理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也要清楚，在教外呢也要有好名声，否则的话人家会毁谤我们，就因着毁谤我们，就是毁谤我们的信仰，因着我们会毁谤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事情做的不合适的话，他不会说，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事情不合适的话，他们不会说我做什么事情不合适，他们会说基督徒都这样，甚至于说信基督的都这样。所以我们都会要小心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落在这个魔鬼的网络里， 有些人这样讲说，不是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吗？那节经文不是这样写的，不是这样写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啊，我在罪人当中，我就跟他们一起做罪人，为了要得到他们，我也犯点罪吧。那节经文不是这样写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羡慕着善工，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小心这一切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在服侍了的话呢，那这些呢，对我们就是一个提醒，作为我们提醒，我们一条一条的，我们这样来对照我们自己，来悔改，对照我们自己来求神的恩典，对照这一条一条的呢，来求神的恩典，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这里面讲到的说我好像是哪方面不行，哎呀，我不做了，不做了，也不是，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我们要好好悔改，我们要好好悔改。而不是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哎呀，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没有人，没有谁是好的。但是我们若羡慕着善工，我们就会努力的在神面前求恩典，让我们的个人的品格、家庭的见证和教导的恩赐的话呢，神能够借着他的恩典，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羡慕善工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做那种虚假的谦卑。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千万不要这样。神是怜悯我们的，只要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有这样无愧的良心和这样的无伪的信心的话呢，神就必怜悯我们。我们的服侍呢也是有效的，我们的服侍呢也是有神同在的，我们的服侍呢也能够带出神的能力的，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管道的。好，今天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就讲到这儿。Amy阿姨说有一点补充。
就是刚才提到第三节中最后提到不贪财，这也是对这个监督的一个要求嘛。这里为什么提到这个，特别提到不贪财？你看第一节他讲到人若想要得到这个职分，羡慕善工，这本是好的，但是羡慕善工的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不是说好像我在教会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说在教会，有些教会很大，他薪水给的很高，或者是被人所尊敬啊，或者是这样，就羡慕善工，是看到神的荣耀，要愿意服侍神，愿意在神的圣工上有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不贪财就非常关键，因为圣经上讲很多的假教师，他的一个特征都是说在贪财上。腓立比书中就提到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那么犹大书中也提到假先知巴兰的时候，他是讲到，他说唯利往错谬的道路上去走，这样的这个巴兰的假先知。那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提多书的那一段的时候呢，你看一章他第九节就讲到说是这个长老的资格，他说要坚守这个真理的道，真实的道理，然后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紧接着下边又讲到假教师，那么假教师他们也讲到，他说是特别是十一节说这些人讲虚空话呀，欺哄人的时候呢，奉割礼的这些错误的教训的时候呢，十一节他就提到这些假教师说他们的口总要堵住。接着呢就提到这个原因是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假教师他的一个动机，他的一个motivation 就是说这个动机啊，他就是说贪财。所以当人在这个监督的位份上，长老监督这样的一个位份上的时候，他又要教导人，如果里边有贪财这个因素在里边，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因为你看在新约里边，他讲到很多的假教师，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共同的一个标签都是贪财。为了这个财他可以出卖真理，为了这个财他可以去刻意的讨好别人，为了这个财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么教会就给领到一个错误的方向里边。
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些分享啊也好，问题也好，或者是补充也好，我们都可以来发言啊。那我们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 你不但救我们，你也将这福音的工作托付给我们，将这圣工托付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服侍你，也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来服侍你的教会。为此我们感谢你，这是你莫大的恩典，是我们莫大的荣幸，这完全是我们所不配的。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谦卑，愿意顺服，就求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在我们所行的道上边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服侍你的上边能够按着你的规矩。求你亲自的来建立我们，我们有很多的不足，我们虽然在教会当中服侍，但是我们对照你的话语，我们有很多的不足，就求你的恩典能够盖过这一切。主，你知道我们羡慕这善工，主，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敬畏的心，你就将这样的责任来托付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职分，有这样荣耀尊贵的这样的职分，我们可以如君尊的祭司，你为要我们能够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你就帮助我们，无论我们个人的品格，无论我们家庭的见证，还是我们在你面前真理的这样被你所建立的，主，都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格外的殷勤在你面前。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好像那劳力的农夫一样，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先得着粮食。你不但赐给我们这样的粮食，你也赐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可以能够服侍你，将你这真理的福音能够传出去，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在你面前得以认识你，也能够发出你的声音，使你的羊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凡事上的带领者，也成为我们凡事上的帮助者。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大，愿你也亲自荣耀你自己的儿女，荣耀你自己的福音，将这福音的能力也加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在圣灵里边常常竭力的祷告、依靠、仰望，你就借着我们来赐恩福。我们感谢你，愿你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